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的课是圣灵论的第七讲。我们之前讲了好多有关圣灵的事情，那今天的题目第七讲叫做叫人活的灵。那上个礼拜讲到我们要受圣灵，之前我们有讲到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们对于圣灵的属性我们有些认识，有些了解。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受了圣灵，我们身上就有圣灵。所以我们这堂课讲到圣灵论，我们要对圣灵有些认识，有些了解。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课题是叫人活的灵，圣灵它是叫人活的灵。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他吹了一口气从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就讲到这是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啊。那讲到耶稣的时候，讲到他是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有个特性是什么？他是成了叫人活的灵，叫人活的灵。有灵的活人跟叫人活的灵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那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啊。那之前我们一直在讲到圣灵啊，圣父、圣子、圣灵啊，他们是三位一体。有时候讲到圣灵是神，神也是神啊，圣父是神，圣子也是神。那讲到灵也是一样啊，我们说啊，耶稣的灵啊，也就是圣灵，从父来的灵，神的灵啊，也是圣灵。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说耶稣，他们在形容耶稣的时候，也说他是叫人活的灵啊。我们来看那个经文，是在哥林多的前书的第十五章啊，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讲到复活的时候啊，第十五章的第四十五节，经上也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啊。那我们知道圣经有很多的预表，亚当他也是预表基督。首先的亚当啊，他是人，是犯罪的那个啊。那末后的亚当，我们讲耶稣的时候讲他是末后的亚当，那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啊。所以亚当本身他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可是末后的亚当讲到耶稣，他成了叫人活的灵啊。其实讲到圣灵，讲到圣父、圣子，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位啊，我们就一位神。所以有时候讲到耶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灵的角度来看，他是叫人活的灵，圣灵也是叫人活的灵。或者我们讲耶稣他是保惠师，圣灵他也是保惠师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今天的主题，圣灵他是一个叫人活的灵，或者我们讲圣灵他是耶稣的灵，或者圣灵他是神儿子的灵，其实意思都是一样啊。那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一个概念，就是讲到生命的问题。之前我们讲到真理啊，什么叫真理？真理有它的永恒性，真理有它的一个绝对性，真理有它一个实质不变性等等的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灵的时候，它是真理的圣灵，讲到神是真理，它是不变的，它是永恒的啊，它是绝对的，它是真实的存在。那离开了神，一切都变得虚空、虚无、飘渺的啊。那同样的，我们在讲到生命的一个本质的时候，生命从哪里来呢？生命其实就是从神来的啊。那离开了神，亚当犯罪之后啊，神跟他讲说你吃的那一日你必定要死。可是我们看到亚当死了没有？亚当没有死啊。可是为什么神说他死了？那所以我们在讲到亚当死的意思，就是他其实是死了，他的灵里面是死的，他跟神隔绝啊。因为神他是圣洁的神，他不能跟有罪的人在一起。所以当一个人犯罪之后，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他是圣洁的，他是荣耀的，他跟神在一起，他有神的荣光。可是当他犯罪了，这个神的圣洁、神的荣光就不在了。所以圣经上讲说，世人都犯罪了，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本来亚当受造的时候，他是圣洁的，他是荣耀的，他是有生命的。可是一旦他犯罪之后呢，第一个他死了，他跟神隔绝了，可是他还是继续活下去。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讲到生命，生命不在乎说你还没有再活下去，因为你现在活下去，我们讲到亚当他虽然继续活， 继续存活，好像还没死，可是他的灵是死了，所以他活着的那个部分是他肉体的生命，那肉体的生命是有限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死了。亚当活了930岁他就死了，所以其实他死了不是在930年之后他才会死，他犯罪的那个时候他就已经预定了他就是要死了。同样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哎呀，我有生命了，我活了，我现在在生活了，以为可以一直活下去，但是其实神已经预定我们生活的年限，我们今年要活多久，我们这一生要活多久，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圣经上讲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啊，那讲到说神的灵不永远住在有血气的人身上，然而他的年日还要到120年，还可以活120年，但是毕竟最终他的生命会是死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一个生命的一个意义的时候，不只是你一个存活的一个肉体的生命而已，更重要的是一个灵的生命。所以叫人活的乃是灵，耶稣也讲一句话，讲到这个人家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哇，这个人怎么可以吃你的肉你的血呢？那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63节，耶稣说，肉体，我们讲到我们的身体生命有肉体的部分也有灵的部分，那耶稣讲到肉体跟讲到灵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肉体是无益的，我们在这个世上存活肉身的生命，不管 你能活多久，我们以为说我们肉体的生命活越久越好，但是其实说肉身的生命是没有用的，无益的，真正叫人活的乃是灵。所以耶稣他是叫人活的灵，我们真正讲到生命可以继续活下去，那个活永远这个实质的那个活是只有灵。我们看一下在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63节，他说叫人活的乃是灵，63节，肉体是无益的，然后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之前有讲到说主就是那灵，神是个灵，所以我们要看到探讨神的时候，你一定要从灵的角度看，你离开了灵，你活在肉身，你在活在血气当中，你对神的认识就有偏差，你以为这是这样的神，可是跟我们所真正认识到那位神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真正认识神，你要用心灵用诚实敬拜他，也是用心灵用诚实，你要认识他也是一样，必须你的灵被开启，你要跟他相交，跟他生命有连接，也是你的属灵的生命要被开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讲到说那我们信耶稣之后，然后我们就得到圣灵了，耶稣说这种人是什么？从灵生的，肉身生的乃是肉身，从灵生的乃是灵。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对不起，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有几个经文我们看一下，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那尼哥底母来见耶稣，耶稣就跟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我们已经这么老了，我们要面对死亡了，想说我要重生，我们以为说重生的意思说我重新再活过来，再从小孩子再来一次，这样被生下来，那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尼哥底母所想的是属肉体的生命，可是耶稣讲到重生，那个重生的概念就是说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出来，那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讲到说圣灵它是叫人活的灵，那个活的不是肉体的生命，肉体的生命是父母给我们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个从肉身生的是从情欲生的，从人意生的，从血气生的，那可是真正从神生的那就是从灵生的，那是很不一样的事，所以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就是说你要重生的意思就是你的灵要重生。所以接下来第五节耶稣又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神的意思是叫我们进到神的国， 啊，进到神的国有这个条件，你必须要先重生，重生之后呢，你才能够见神的国。见神的国的意思就是你对神国的事情、属灵的事情，你开始有感觉了，你可以看到了，你可以知道了，有一个属灵的知觉。之前如果我们没有重生的话，你就对属灵的知觉是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啊，你没有属灵上的知觉，你有肉体的知觉，你有五官，你看得到，你摸得到，啊，听得到，闻得到，啊，尝得到，五官。可是属灵的事情用属肉体的感官你是感觉不到的，所以你要进到属灵的世界，你必须要有一个属灵的生命。那这个属灵的生命就是你必须要从灵生的，从圣灵生的。好，那所以这个就是讲的叫人活的，你有个生命，那个活的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就出来了。好，所以接下来看第六节讲，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如果先前我们看到第六章六十三节，好，肉体是无益的，你从肉身生的最后的这个生命最后的结果还是归于无有。我们现在虽然啊年轻，然后渐渐的长成长大了啊，年华芳华正茂的时候，那可是最后最终的结果呢，你会凋残，你会枯萎，如草上的花，然后草必衰残啊，花必凋谢，草必枯干，最后的结果是归于无有啊。所以肉体其实是没有用，不管你现在怎么样，不管你现在有多么美丽的好外在，就像这个花，花看起来好像是很有生命，好像是很美，可是这个美容一下之间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的美容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那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灵的生命，从灵生的才是灵，那能够永远长存的啊，能够进到神的国跟神永远在一起的那个是灵的生命。所以这个概念很重要。我们在讲到说我们成为基督徒，基督徒的一个表征的，之前我们讲到就是你得到圣灵，你得到圣灵为印记。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当我们得到圣灵，这个圣灵就是叫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能够活过来了。那这个活过来的生命是一个新人的生命啊，我们旧的那个旧人的生命，属肉体的没有用的那个生命是什么？那个是旧人的生命。那新人的生命就起来了，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所以今天我们会探讨从几个方面哈。第一个是生命，什么叫做生命的真正的本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啊？那我们会了解，会探讨哈，这个生命是神所赐的啊，生命气息是从神来的啊。所以第一个段落我们会思考到一个灵哈，我们讲到说人可以生活，人是活着的，最重要的不是肉体，最重要的是灵啊，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那圣灵他会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探讨的就是我们重生，重生的意思就是我们灵里面啊开始活了，我们开始有个生命。我们是怎么活的呢？是怎么有生命？是从灵生的，那就是靠圣灵得生。所以每个基督徒我们讲重生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有个生命了，这生命怎么来呢？就是靠圣灵，然后我们得到这个生命啊。然后我们会探讨怎么样子来得到这个生命，神的生命怎么进到我们里面啊。每个受洗的人啊，我们都会跟他们讲圣经上受洗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常讲说受洗的意义，为什么要进到水里面呢？然后为什么要起来呢？那其实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到，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啊，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啊，然后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他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当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啊。所以这表示说我们要得到这个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那这个复活的生命是你就必须你要从死里复活，你要先死，你的旧人一定要死啊，如果旧人不死的话，你新人的生命就没办法出来哈。所以我们靠圣灵得生的时候，我们会探讨到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哈。然后成为新人之后，这个新人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啊？那在基督里面这个生命是会成长的，刚开始是像是婴孩的样子哈，这是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属肉体的生命也会经过一个婴孩的过程，然后一直慢慢长大一直到成熟。同样属灵的生命也是有一个这个过程啊， 可能刚开始是一个婴孩，可是到渐渐长成之后，你就成熟长大，越来越像神的儿子啊，最后就像是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最后是可以进到一个荣耀的盼望。那我们讲到靠圣灵得生，这是第一步啊，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现在有一个生命了，那这是一个复活的生命，那对属灵的事有感觉了，我们会感觉到圣灵在引导我们啊。那接下来啊，保罗说我们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啊。那靠圣灵行事，你会发觉我们会有一个肉体情欲跟圣灵的一个相争啊，然后新人跟旧人之间的一个较力啊，然后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旧人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最合适的力在我们里面，其实不是一个问题，只要新人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赐生命圣灵的力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生命新人的生命会大过旧人的生命啊，那这样子会把我们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活出神所要我们活出的样子啊。那我们也会探讨到这个在基督里啊，怎么样靠着基督我们行出善来啊。那如果没有基督的话，人可不可以行善呢？人可不可以做一些公义的事？好像是可以啊，我们讲说我们可以做好事啊，修桥补路啊，我们积功德，人的想法说哎，这些都是好事啊。可是在神的眼中，人的义在神的眼中都是污秽的衣服啊，都是不合格，你在做怎么样的好事在神的眼中都是败坏的啊。那可是我们新人的生命呢，哎，我们可以行善，而且这个我们所做的事可以存到永恒，存到永远，那是怎么做的呢？那圣经上会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新人的时候，我们靠圣灵得生，我们行事为人不再是凭着血气，神引导我们这个生命所做出来的这些工作是可以存到永恒，因为不是我们做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所行的善，我们与主与神一起同工，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会存到永恒，是一个金银宝石的工程。那所以讲到说有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所做的不再是像过去的，过去所做的必死必朽坏，不能存到永远，但是如果有一个啊，圣灵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是新人，新人的生命我们所做的哈，都会存到永恒。你知道我们这里哈，世界上跟天上有很大的不一样啊。在天上很多人从天上回来之后，他们被提到天上去，然后看到天上的事，那看到天上的事然后再回来要形容天上的事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往往形容不出来。为什么形容不出来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去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形容嘛，比如说你从台湾从中国到美国来，然后你要形容美国的山、美国的河、美国的海、美国的树、美国的月亮等等，我们都可以形容。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也可以看到，台湾也可以看到啊。可是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啊，我们去一个地方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这些人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他们碰到一个困难，他们发现天上的事情是跟地上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看这个桌子啊，我们看石头，看这个书本等等等等，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一个死的东西。你知道有些东西看起来就是死的东西，洋娃娃，你洋娃娃看起来是死的还是活的？没有生命，你看得出来吗？对不对？所以那同样的，你看一个小狗或者一个标本，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没有生命的啊。有生命的东西跟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啊。那个有些从天上回来的啊，他们在形容天上的东西的时候，他说：“哎，天上也有树，天上也有河，天上也有石头，天上也有什么什么什么，好像跟地上都一样，可是又不一样。怎么说不一样呢？说天上的这个水啊，这个河水啊，是有生命的。我们看到这个水就是水嘛，不会觉得它又是有生命。可是他们回来讲说，哇，那个水是活生生的，所以。”讲到生命水的河啊，或者我们再讲到说这个石头是活石啊，我们看到这个石头就是死的东西，可是在天上的天上是没有死的东西，天上的东西全部都是活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我们现在活着，如果是靠圣灵得生之后，我们所做的事情啊都是活的，都是可以存到永恒的。如果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人所做的事情都是属血气的，这些事情都会过去，好，这个到最后都是归于无有。 但是唯有在神里面，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会存到永远，都会被神纪念，差别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行善是在基督里的行，所行的善也是一样，这个是可以存到永恒的。那最后我们讲到生命，真正的生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生命其实它就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那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所做成的啊。那他所做成的事情是，我们原来是跟神隔绝，因着罪的关系，我们最终是必要死。可是因着他做了一件事情，救赎的工作啊。那神在旧约的时候，他也让以色列人他们做救赎的，借着会幕，借着祭坛上，好，我们看祭司的献祭的过程，是不是在做救赎呢？也是啊。可是跟新约不一样的是，旧约的献祭，祭司献祭之后呢，发现这个一次罪，然后赦免了一次的罪，可是后来又在犯罪，又要再一次献上赎罪祭，每年都要来一次啊。赎罪日的时候，你看每一年日年复一年啊，我们都是这样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献祭，就是献这个献上这个救赎赎罪的事情。可是我们不一样的是，新约当耶稣基督来了，他也在做成的是一个献祭的工作，他所献的不像旧约是用牛羊的血，他所做的是借着他自己的血，用他自己的血，他进到天上的圣所，他一次献上完成永远赎罪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属灵的事情，或者我们讲到说圣灵所做，耶稣所做的，跟这世人所做的，或者跟我们旧约所做的不一样地方，你只要加上一个永远，它是一个永远。赎罪祭在旧约都是暂时的啊，只是一个表征啊，牛羊的罪不能够永远除罪，它只是暂时的一次两次啊，但是后来到最后你还是需要。那有一个永远赎罪的是谁做成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他自己，就完成永远赎罪的事啊。还有一个是啊，那我们可以成为永生神的儿子。你知道我们有很多人生了孩子，你的孩子，可是孩子肉身所生的孩子终会过去，可是有一天我们成为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啊！我们有一个生命，我们永远会跟神在一起，然后我们都印上了一个印记，叫做永生神的印记啊！我们可以侍奉那永生的神啊！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永生。所以我们在讲到叫人活的灵，我们叫那个活的那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探讨一个圣灵的主题啊，讲到说叫人活的灵，那这个灵，这个叫人活的这个生命啊，不是属肉体的生命，不是暂时的生命，而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好，我们就按着我们讲义上所看的啊，我们会探讨这些主题。好，我们来看讲义。那讲义啊，开始，我们开始就说，生命的起源是神将气息吹在尘土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亚当他是有灵的活人啊。那中文翻成有灵的活人，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或者看原文，其实他讲的就是活物啊，神造了活物，地上的活物，哪里的活物，水中的活物啊，海里的空中飞的鸟，这些活物跟这个有灵的活人其实是同一个字，就是 living creature 啊。所以这边所讲的这个他，我们的生命其实好像跟动物也没有什么差别，这个是一个属尘土的生命，属肉体的生命，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啊，那我们就是只是一个活物而已啊。所以我们在讲到人最终的结果啊，就是生命是从神来的，我们属肉体的生命是当神吹了一口气息的时候啊，人就活了，活物就被造了啊，他们就活了。可是有一天当神收回他的气的时候呢，我们这属肉体的生命怎么样？我们就死了哈。所以在诗篇104篇里讲，当神收回他们气息的时候，他们就死亡，然后呢就归于尘土。所以在讲到生命的时候，大家要了解一点，属尘土的生命是暂时的，但是灵的生命却是永恒的啊。所以亚当他有两个生命，一个是属尘土的，属尘土都会过去，像其他的活物一样啊，神给他一个年限，那最终他还是要死亡，可是他里面的灵，那个生命才是可以真正进到永恒的啊。 那耶稣说，刚才我们所看的哈，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哈。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因着耶稣基督，他叫我们活，不像亚当，他是有灵的活人，他就是活物，他跟那些牲畜、跟那些地上海里的天空飞的这些活物其实是一样，都是属尘土的，尘土仍归于地啊，然后灵仍归赐灵的神。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来哈，耶稣来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耶稣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不是叫我们多活一段的时间而已。”他说：“这个生命，而且是活得更丰盛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灵论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耶稣他是叫人活的灵，圣灵也是一样，是那位叫人活的灵啊！所以我们圣徒借着圣灵，我们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因为那个生命他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新人的生命，从神来那个生命，可以跟神连接的，那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啊！那我们得到这个生命，新人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可以不必随从肉体情欲，肉体情欲有一个拉扯哈，那个旧人的生命最终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灭绝，一个死亡，因为他们是暂时的，可是属灵的生命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永恒的里面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现在重生了，重生之后呢，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要随从圣灵哈。所以我们在今生就可以或者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那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呢？就是一个顺从圣灵啊。我们常讲到说天堂在哪里？天堂在天上，对不对？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到天上去啊？我们以为说离开了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我们才可以去，其实不是啊，我们现在就可以尝到了。只要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因为他是那叫人活的灵，那永生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发动了啊。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永生，如果没有神的儿子你就没有永生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的叫人活的灵，那个永远的生命就可以在我们里面发动，我们现在就可以讲到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我们讲到主啊，我敬拜你，我永远哦，永远敬拜你，我现在就可以讲了，因为当我在灵的里面的时候，我就可以讲到永远，我可以讲到生命的时候，我可以说这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叫人活的灵的时候，这个生命是一个永远永恒的生命。好，那我们先讲到生命的话哈，我们晓得说生命是怎么来的呢？生命是神赐的，那神赐的怎么来的呢？是吹了一口气。我们一直在讲哈，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那个气、那个风，跟灵是同一个字哈。所以讲到说神吹一口气，神给我们气息，神叫我们活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是灵在我们里面发动哈。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赐生命的神，或者说赐生命的灵都可以哈。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使无变为有。亚伯兰所信的是使无变为有的神哈。还另外一个呢，他使没有生命的成为有生命。所以亚伯兰信的神是使无变为有，是叫人从死里复活。我们在世上面对说，哎呀，有一天我们会失去我们所爱的人，这个死，对不对？那可是神他可以叫没有生命的成为有生命，他也可以叫那死人可以复活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生命的时候哈，都是从神来的。神他是万有的本源，他也是生命的本源啊。在诗篇36篇里面讲到说哈，神啊，你是生命的本源，在你的光中我们必要得见光哈。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好，也要归于他，生命从他来，那也是要回到他那里去。我们只要跟他接上线的话，我们就是跟他生命的源头接线哈，我们就可以永远不死，那生命气息就源源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点都感觉不到死亡的气息，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面对死亡，好，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信神的人，他们里面恐惧害怕，被一些死亡的气息哈，那个掌死权的拉扯，那很恐怖的惊恐，死亡的惊恐抓住他。可是在神的里面，你会发现在神里面，哦，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不必怕他，身体是一定会过去的，但是那个灵是永远的灵，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没有惧怕。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啊！因为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得到这个生命之道的时候，哇，我们这今生为什么可以有满足，为什么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归宿就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刻，我们都是充满欢喜，充满快乐啊！所以这个生命的意义我们了解是从神来的啊。那另外一个啊，接下来我们看神吹的气息啊，这个是如果从创世纪你看的话啊，神他是用地上的尘土创造各种的活物啊，他将生命将气息赐给他们，然后也供应他们食物啊。在创世纪在诗篇的104篇24到28节大家可以看看那个经文啊，他创造的水里的活物哪里什么都有啊，而且神也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啊，包括田间的小乌鸦神也看顾，神也供应他们。然后呢，神也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居住的疆界。所以你说亚当为什么活到930岁啊？你看到在洪水之前的都是活到800-900岁，挪亚也是嘛啊。可是挪亚之后呢，哇，人的生命怎么开始急剧的下降啊，变成500岁，然后变成啊200多岁，到了亚伯拉罕都不到200岁了。那最后呢，就是正如神讲的说，他们的气息他们的年日还有可以到120年。到摩西他制定律法啊，神让摩西制定这个律法之后呢，那你看到后面很少有超过120，我只看过有一个超过120啊，那其他都没有再超过120的。所以这个是神定了一个年日。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为什么狗他只能活10几岁，最多就是20岁啊，那猴子的生命为什么这么短，乌龟为什么活那么久，你知道这个生命都是从神来的啊，神他一张手就给他们食物啊，他发出他的灵他们便受造，神收回他们的气他们便死亡啊。诗篇104篇29-30节里面讲的哈，所以我们讲的这个生命是从神吹的气息，不管你是属肉体的生命也是一样，是从神吹的气息来的哈。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属灵的生命哈。那这个他神吹了一口气的时候，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哈。那原文就是活物，刚才所讲的，他与其他活物不一样的什么地方呢？神是用他的形象，用他的样式造人，所以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其实就是说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啊。那一般的活物牲畜他们有生命，可是他们却没有神的灵，因为他们不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活物是神借着他的灵赐所有的活物生命气息，神发出他的灵他们便受造，神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赐灵的神，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是这个原因哈。好，既然生命从神来的，那神也收回他的气息，生命哈，神叫人活，神也叫人死哈，所以生命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生命的时候很无奈，对不对？人有没有可能自己去掌握自己的生命，让自己多活10分钟，不行，都是神所命定的啊。所以你看到有人他死亡或者干嘛啊，很多人在讲说，哎呀，是不是我这事情没做好，哎呀，都是我做了一些事情，也许你看到有些意外的过失等等的，其实也都是在神的手中，神所命定的啊。神如果要他死他就会死，神要他活他就是会活，所以不在乎说你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传道书8章8节那边讲到说啊，没有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没有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我们一定会面对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生命是从神来的，那收回也是由神来收回啊。所以神创造万物这些都是从他来的啊。那神使人死也使人活，他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啊。我们了解一下，人的灵往上升，这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样式，兽的魂是下入地，他们只有气息，他们只属尘土的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一个经文跟生死有关系的，就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人死后要受审判，猪死后要不要受审判？ 动物牲畜时候不受审判，但是我们人要受审判，天使也要受审判，为什么我们不晓得，可能就是我们是用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所以我们所做的神给我们的这个自由意志，最后我们做的决定是神是按着我们个人所行来报应个人。那动物有没有自由意志呢？其实动物从我们一个角度看它是没有自由意志啊，诶，他不是想去那里想往去喝水啊，去干嘛啊，这个不是自由意志啊，这是他的本能。我们说动物都有他的本能啊，他就是这样子啊，我们都如羊走迷，偏行几路，羊也是这样子啊。啊，那可是神给人神给天使那个有自由意志，所以在自由意志之下我们违反了神的命令神的旨意的时候啊，那这个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要受审判。我们说猪有没有违反神的命令，神有没有叫猪做什么做什么的哈？其实神创造他们的时候就已经命定把一些自然的规律已经放在他们的里面哈，所以他们是按照他们的本能做，所以他们基本上来讲没有什么自由意志的问题啊。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时候也有审判，且有审判，但是对动物来讲是没有的哈。那兽的魂是下入地啊，那它是属尘土的，人也有属尘土的生命。如果人没有灵的话，我们就跟牲畜是没有两样的啊，那结局是一样是归于尘土啊。所以兽没有从人神来的灵性的生命，一旦他死了就归于无有啊。那如果我们人没有体会到这一点的话呢，圣经上在讲说，如果我们不晓得我们里面有神的灵，我们是尊贵的，如果不知醒悟的话，我们就如死亡的畜类是一样的啊。彼得跟犹大啊，犹大书的作者他都讲到说，有一些人叫做没有灵性的，他们生来就是跟畜类是一样的啊。好，所以这个气息从神来也是神收回的，那这个生命呢是暂时的生命啊。那神可是呢，神也把一个东西放在我们里面，神把永生把永远放在我们里面。传道书那边讲到神造人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啊，然后神又把永远永生放在他们的里面。所以意思是什么？永远永生这个概念是只有神才有的，神他是永生神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的时候讲到真理，讲到他是永恒生命的时候也是一样，他是一个永生的神。那我们里面为什么会有永生的概念呢？是因为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我们本身有一个对永恒的渴慕，我们曾经得着是有一个永生的生命在这里，可是因着犯罪我们跟着永生的神隔绝，我们一旦跟永生神的神隔绝之后呢，我们就变成虚空，虚空就是永远的沉沦，永远的与神隔绝，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可怕的哈。所以很多人在讲到这个面对这个生命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一想到这个到最后哇，越想越忧悲惨忧郁悲剧，或者甚至会发疯。你因为想到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如果你在一个无底的洞里面一直是没有办法能得到填补得到满足的话，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可是神造人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恐惧啊。为什么会感到恐惧？因为那个空虚会把我们抓住。那可是我们得着了神的话就不一样，我们得着了神那永远的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空虚才会得着填满。我们常常想要做一些事情让我们的空虚的洞能够得着满足，但是这个洞是永远填不满的，直到那永生的神永恒的那位无限的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满足。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人虽然一个永生在里面，可是呢因着罪的关系我们最终是没有这个永生，所以这个神也说了，当人在地上罪恶很多的时候，神说哇，人既属乎血气，终日所想的尽都是罪。然后神就说了一句话，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灵生命我们讲气暂时住在人的身体里面生命里面，那是属肉体的生命，血气的生命，人既属乎血气，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除非说他这个血气的生命要转变成一个属灵的生命，我的灵才会永远住在他里面。所以这个血气的生命，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 所以后来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生命只有到120年，这个很有意思，我讲过几次啊，就是科学家他发现人的细胞最终能够分裂的次数是50次，然后呢每个细胞的年平均的年能够活的这个年日是2.4年，分裂50次啊，2.4乘以50就是120年。所以那个医学家啊叫海弗利克，他就发表一个理论，他说人生命的有一个尽头，有一个限制，因为你的分裂不能没有分裂超过51次啊，所以都是50次，然后每个细胞就是2.4年，所以人最多最多就是活120年。这是在1960年发表的一个论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哈。海弗利克啊的限制，现在有一种说法，在生物学在医学上来讲哈，也就是说人活的年岁最多就是120年。可是圣经上在创世纪6章3节已经讲了哈，所以生命的年限都是神所定的哈，这个没有人可以掌管这个生命跟这个时期。一旦神收回了气息，人就死亡归于尘土哈。那这个生命属肉体的生命是必要枯干，必要凋谢。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说哈，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然后这个会枯干会凋谢，草上的花哈。但是唯有神的道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重生的哈，蒙了重生不是靠着那能坏的种子，人的种子是能坏的，属血气的哈，必要朽坏。我们讲那个种子是不能朽坏的种子，是可以存到永远。那我们所得到这个福音就是这个福音，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得到了圣灵，我们就可以活了，那个生命是可以活到永远，永远的生命啊。那我们也讲到生命是暂时的，可是讲到生命的真正的归宿啊。那讲到神，我们一直在讲到神他的属性，有一个属性他是万灵的父，所有的灵也都是从他来的，那世界上所造的万物是从他这里来的啊，那生命的源头也就是在那里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的时候，他说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啊，所以灵最终我们讲到那个灵可以永远存活的那个灵啊，终归赐灵的神啊，那生命最终是要回到神的那里与神同在啊。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就有永生，如果你离了神的话呢，你最终就是要灭亡，就是要归于无有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叫人活着呢不在乎肉体，乃在乎灵啊。如果没有灵性的话，你活着就是跟一般的牲畜是没有两样。那我们是要面对审判，死亡它不是一个结局，还有幕后的审判。那在审判的时候死人都要复活，哎，死人怎么会复活？简单，神给他们生命。你复活了之后干嘛呢？面对审判啊，面对审判。可是审判的结果呢啊，你如果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按着个人的行为审判他，最终的结局是到哪里？到硫磺的火湖。那个硫磺的火湖那就是第二次的死啊，那是永远的死，永死啊。那如果我们记在生命册上的话呢啊，就是可以进到神那里，我们所得到的那是永远的生命，是永生啊。所以我们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永生在哪里呢？永生在耶稣基督里啊。我们有了耶稣，我们有了圣灵，我们就有永生。我们没有耶稣，我们没有圣灵，我们就没有永生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啊，讲到我们得生了，这个叫做靠圣灵得生啊。那我们为什么靠圣灵得生呢？是因为亚当犯罪啊，罪是因着亚当进到这个世界啊。我们说因亚当犯罪，罪就入了世界。然后呢，因着亚当，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啊，生来我们的形象样式就像亚当一样，所以亚当犯罪，我们也就犯罪了啊。世人就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然后我们就与神的生命隔绝了。我们的结局就是死啊。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罪得赦免啊，罪得赦免，生命就可以与基督连接，意思就是神就把这个新的生命给我们啊。那这个过程是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然后也一同复活，就是有生命，一个新人的生命，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啊。那这个生命是借着圣灵，这个生命它就会起来了，就是 我们都有这个印记了，我们受了圣灵。那这个生命呢，它会渐渐更新变化。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就像婴孩一样啊。那渐渐会变成神儿子的样式，长大的儿子啊，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靠圣灵得生的时候，这个就表示说，哎，你一生下来你就已经预期啊，你将来是如何啊？你知道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啊。你晓得一个婴孩诞生了之后，哇，一个婴孩诞生，我不晓得他长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啊，是长得很漂亮呢，还是长得很平凡呢？是长得很高，还是就是个子就是不高的啊？其实你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对不对？我们以为说，哎呀，听说以前我们有一个概念说，哎呀，我长不高怎么办呢？听说跳绳啊，跳绳你就会长高，因为会刺激脚底神经啊。其实到后来你会发现啊，我们这个人你能长多高，你长的样子，你的眼睛多大啊，你的嘴巴，你的鼻子，你的比例是怎么样子，其实在你这个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命定好的。同样的，其实也是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将来要长的样子应该是朝着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啊。那其实神最终最终要我们就是长成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但是有没有发现，哎，怎么长了半天怎么长还长不出像耶稣的样子呢？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讲说啊，这个爸爸父母亲都是长得很高大啊，快两公尺了，可是怎么孩子怎么瘦干干的啊？你知道我们讲到说我们这一代或者下一代啊，就是比上一代的那个体型体格各方面要好。哎，奇怪了，我说我个子为什么会长这么高，然后发现我的一些这个我祖父啦或怎么样，他们也没有长那么高啊。那有时候啊，虽然你的遗传神给你的是一个是可以长得高大的一个因子啊，可是如果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的发育不良，那就不一样了。曾经有两个双胞胎啊，那给两个孩这个家人去养啊，那结果呢，哎，有一个人是比较好的啊，吃的比较好，哎，最后长得就是比较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照顾的不好，营养不良，所以到最后长大的时候两个样子就是不一样。照理说他们两个样子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他们长得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好好的发育啊，发育不成熟不完全，最后的结果就长不出啊那本来要他长出的样子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讲到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神其实预期啊，我预定我们就是成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啊。那可是我们生长的过程，如果我们没有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掌权，最后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就会不完全啊。好，我们晓得说是靠圣灵得生啊，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那我们要怎么靠圣灵得生？有几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你若不死就不能生啊，你若不信耶稣，不与他同钉十字架，救人不跟他同死同埋葬，你就没有办法同复活。所以我们说靠圣灵得生，你一定要跟他同死。为什么我们每次受洗的时候一定要讲，我与耶稣基督，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所以基本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死的过程，我们与基督同死，然后与基督同活，那最终我们会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就像果子成熟了麦田，那出熟的果子是基督，那在基督以后来的呢，就是我们。基督他靠着圣灵从死里复活，我们每一个人也是靠着圣灵，我们里面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所以重生你一定要经过一个死的过程啊。那另外一个我们要了解的是啊，我们讲到重生是讲到从灵生的啊。尼哥底母一直想不通的这一点，因为他是属用血气的角度去思想。但是我们在讲到这个生命的时候，你要从属灵的角度，是一个从灵生的，那我们会得到的是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个重生的生命与过去属血气的旧人不一样，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新生的样式。你知道一个婴孩他一出生的时候他渴慕灵奶，所以重生的基督徒你会发现有个现象，喜欢读圣经。你们现在喜不喜欢读圣经？以前喜不喜欢读圣经啊？那我所知道的有很多有名的传道人，他们讲到很多的见证。凯瑟琳库尔曼也是讲到说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说被圣灵充满啊，他生命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不一样？就是以前他也是在教会长大的，可是对读圣经就是这样子哈，反正上课读啊哈，人家叫我读我就读啊。而被圣灵充满之后呢，哇，不必人家来叫我读，怎么样？他自己很喜欢读圣经啊，他就对属灵的事情很有胃口哈。所以我们在讲到一个重生、从灵生的哈，你开始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你开始有一个属灵的知觉哈，被开启了，你有属灵的胃口了。以前对属灵的事没有胃口，现在呢，哎呀，对属灵的事情我有胃口了，我看见神的国了，我体会到啊，我喜欢聚会，我喜欢读圣经，我喜欢谈有关神的事情哈，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哈，就像是婴孩，婴孩你如果被生下来之后呢，哈，你不需要跟他讲，哎，来吃奶啊，你肚子饿了要不要吃，你不需要问他，哇，他就是渴慕灵奶哈，所以彼得也讲说哈，我们就好像是才生的婴孩渴慕奶一样，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就会有一个渴慕啊。另外一个是我们要从水和圣灵生的，水呢可以代表洁净，代表悔改的洗哈，所以我们要经过重生，重生要经过这个悔改的洗，重生的洗哈。另外还要是圣灵的更新，好，所以受洗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圣灵要不断的更新，这更新有很多方面，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意念啊，我们的一些做法，我们的盼望等等的啊，会跟以前不一样啊。所以不仅是要感觉或者是明白属灵的事情，而且我们可以经历到在神里面的丰盛，哎，你会体会到什么叫做满足的喜乐，什么叫做永远的福乐啊。我知道有些教派他说哇，一聚会就好喜乐好喜乐啊，那喜乐就变成他们的一个标志哈，或者说哎呀我好平安哦，我充满爱啊，这很自然流露出来的啊。所以这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就会不一样。那另外一个从灵生的哈，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开始，我们对地上的事虽然还是活在地上，可是我们对天上的事开始心思意念会想到天上，会想到永恒的事哈。所以我们有一举一动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你会发觉我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哈。这个对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抽象，但是如果你经历到这样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很实在的哈。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因为圣灵在我里面，基督就在我里面，我就在神里面啊，然后我就爱他，我就对他所讲的话我好喜欢啊，然后我乐意遵行他的旨意，他说什么我就是要做什么啊，然后发现我的心变得很柔软，然后呢觉得说哇，能够就是像他一样去爱人，像他一样去服侍等等的啊，你发现啊，过去我是凭着我自己的意思去做，可是现在我不是了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哈。所以从灵生的，你真正的从灵生的，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哈。然后呢，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你从靠圣灵得生的话，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这句话我们都常常会记哈。若有人在基督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哈。所以我们领受圣灵，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开始，我们虽然在肉身当中，可是我们里面有一颗心是新心，过去的心是硬的啊，过去只要受了一些委屈我里面就苦毒恼恨，可是现在呢不一样，我受了委屈的时候我可以跟神讲哦，从神里面得安慰，神也真的安慰我，然后我真的可以去赦免，去饶恕宽容那些得罪我的人啊，然后我里面有个心灵，我对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我开始有感觉悟性，这个智慧可以进到我的里面啊。然后这个新人啊，就成为新人，我们就开始觉得说哎呀，对肉体的事情，一些污秽暧昧的事情，我觉得哎呀，现在做起来啊，以前很喜欢做的事情发现现在一点乐趣都没有，而且感觉很不好，而且做了这个事情我发现哎呀，我对跟神好像就有一种有个幔子好像隔开了，我就不喜欢做那些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做那个事情我就没有办法跟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开始学习不随从肉体，然后你会发现你去顺从圣灵，顺服他的旨意呢，哇，你会越活在他的里面啊，那个喜乐啊，那个从神来的福气就越来越多啊，所以我们会得到新 一个新的心，过去叫实心，可是神应许说他要给我们是个肉心，是对他有感觉，对他的话有感觉。你知道以色列人过去他们是心硬的，你心硬的话就是人说什么你就是啊，他说东你就说西，神跟你讲这个你就是不知道他的意思。所以讲到过去以色列人他们是心硬的，顽梗的，悖逆的，可是他给我们一个信心的时候，心就变得柔软啊，我就甘心顺服的。以前拉不下脸来，现在呢啊都没有关系了，不在乎面子算得了什么啊，因为我的心柔软了。然后呢，神会把心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啊属灵的智慧悟性，然后呢我们会明白神的事情，神会一点一点的告诉我们。你知道神奥秘的事情啊，那有一个原则，你如果没有就是没有，你是自己学不来的，一定是神给你的，神给你开启。如果神给你开启一点的话呢，那举一怎么样反三啊，然后呢有的呢神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啊。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原则，属灵的事情是你一定要先有，有了一点点啊，小小的一个芥菜种，但没关系，天国就像是一个芥菜种啊，但是当他一开始长大的时候那就不得了啊。我们对神深奥的事情，我们对认识神，我们对神的旨意各方面，我们会渐渐的明白啊。这是我们有个新的灵，我们对这个，因为只有神的灵才能够知道神深奥的事情，所以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会开启我们啊。那再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新人啊，那过去呢我们在亚当里的叫做旧人，在亚当里众人就都死了，那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啊。那在亚当里你一定会犯罪，可是在基督里呢这个生命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所以我一直在讲说基督徒可不可能不犯罪呢，很多人想不可能啊，但是是可能，但是有个条件，条件是什么，你要一直在基督里啊，一直在基督里。但我们常常怎么样，今天在基督里，明天呢在亚当里啊，后天又到基督里啊，再后天又到亚当里。所以我们讲到犯罪，犯罪的时候是当你到亚当里的时候你才会犯罪，你在基督里你就不会犯罪啊。所以我们要持守在基督里，那你就永远不会犯罪。所以大家可以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啊，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在他里面的必不犯罪啊。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我们会等候得赎啊。之前我们看到我们的找圣灵为印记的时候，我们等候得赎的日子啊，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因信称义站在这个恩典中，我们就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有一天啊，神的荣耀会完全的降临在我们身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荣上加荣啊，然后敞着脸仰望他，就如从镜子里反照，荣上加荣，每一天都照镜子啊，每一天看着他，然后你的生命就是一天比一天改变啊。那你会成为神的后嗣，你会承受神的产业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靠圣灵得生我们会得着的啊，这些预期这些东西啊。那我们靠圣灵得生，接下来那句话就是啊，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我们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很多人靠圣灵得生没有靠圣灵行事，那你就长不好了。所以不管说你的基因再好，哇，本来你是预定可以长得很漂亮，可以长得很帅，长得很高大，可是你如果没有长大的话，你样子就是婴孩的样子。也曾经有人哈，因着吃了一些药品哈，那到最后影响他整个生长发育啊。我以前看过哈，有人在母腹里面，因为母亲哈吃了一些安胎药，那个安胎药造成一个副作用，所以孩子长大之后他就长不大。那他这个孩子就一直是一个婴孩的孩子，常常要给他喂奶啊吃啊，就是长不大，他就一直是，已经过了十七八年了，还是那个样子。然后他的弟弟啊，十三岁的、十四岁的啊妹妹，我讲说哥哥来吃奶啊吃啊，因为哥哥长不大。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生命其实已经开始发动了，可是如果你没有把它成长的话，那成长的关键要素是什么，你要顺从圣灵，要靠圣灵行事。你有了这个生命，可是你却不顺从圣灵的话，最后的结果你也是长不大，你还是一个婴孩。保罗在讲到哥林多前教会的时候，他说啊，你们这些人 啊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啊，我过去是用奶喂你们，现在呢还是不能用，还是必须要用奶喂你们。 你们成了什么呢？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你们在基督里，他们是不是在基督里？是。他们是不是新造的人？是。可是你们在基督里却是什么？你们在基督里却像是一个婴孩，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讲的哈。所以我们的生命，你要长大，你要长大的方式呢，就是你要靠圣灵行事，你顺服。你知道我们人的生命哈，你要长大的话，你不能说哎呀，你长大是你要慢慢随着时间哈，只要按时啊，吃东西营养足够，睡得好，然后正常的作息的话，你五岁有五岁的样子，十岁有十岁的样子哈，你这个不会差别太大。可是属灵的事不是这个样子哦，属灵的事是这样子啊。如果你要长大，成长的秘诀就是你要顺服圣灵。你越早顺服，越快顺服，你长得就越大越快。有可能哈，有可能你信主只有一年，可是你一直非常顺服神，所以你的生命是很成熟啊。我就看过哈，有一个信主一年的，跟一个信主二十年的，啊，在那边争一些事情，到最后我们都两边劝他们说你应该如何如何，结果两个就死杠着哈，因为他们室友嘛，那为了一件事情处得不开心。后来我们说，哎呀，你信主那二十年的老基督徒了哈，他才刚出信的哈，你包容他吧。不行，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哈？那那个人说，哎呀，他年纪比你大，各方面你啊，你可不可以就是跟他道个歉啊，怎么样？他开始也不肯，到后来我们一直劝他说，好吧，我去跟他道歉。最后谁跟谁道歉？你说是信主二十年的还是信主一年的？因为这事情没有谁对谁错哈。那最后的结果是信主一年的去跟信主二十年的道歉。所以在我们眼中看起来说，哇，这个不得了哈，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比这二十年来的成熟的多了。所以不在乎说你信主的年日，而在乎说你愿不愿意顺服圣灵。所以我们要靠圣灵行事。圣徒重生领受圣灵，生命不是就此完全，而是要学习顺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私欲。靠圣灵得生，也靠圣灵行事，生命才能够成为完全，活出神儿子的生命。那我们看到这个靠圣灵行事，我们会碰到一些状况。一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哈，你说成为基督徒之后很好，对不对？但是麻烦也开始了哈，因为有圣灵，有情欲，圣灵跟情欲相争哈，所以我们领受圣灵就应该顺从圣灵行事，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因为圣灵跟情欲是相争的哈，就如光明跟黑暗两个不能并存，圣灵跟这个情欲是不能并存，你要顺从情欲，你就不能顺从圣灵，顺从圣灵就不能顺从情欲，所以这不能并存。那我们也看到结局是不一样，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三节，他就在讲，一个是顺从圣灵的结果，你就结出圣灵的果子，一个是顺从情欲，结果呢，你就会做了一些事情跟世人，可能比世人还糟糕的事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基督徒也会做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当你体贴你去顺从情欲的时候，所以当你体贴肉体的时候，人继承亚当的罪性，你体贴肉体的，你就是与神为仇，圣经上这样说，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你就会被撒旦迷惑，你就体贴肉体，像彼得有没有这样子，彼得耶稣跟他讲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为什么？他讲彼得是撒旦，因为撒旦在迷惑彼得。耶稣说，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当我们体贴情欲的时候，体贴人，你就跟神为仇，所以我们就会受到罪和死的辖制，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所以这个你可以看罗马书第七第八章，看加拉太书，我们看到这其实讲的是一样的事情。所以圣徒若被圣灵引导所做的事情，就不会违反神的律法，圣灵常住在他里面，他生命就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你不断的顺从圣灵，最后的结果你的肉体怎么样？你的肉体就饿死了，枯干了，哎呀，得不到你的供应，你不顺从他，不体贴他，他就越来越没力，越来越没有权势，在你身上也是这个样子。那所以我们要致死肉体的方式，记得你致死肉体不是靠着你的意志力，你靠着你的意志力的最后的结果没有果效，这些是在克制肉体情上是没有果效， 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你如果要致死你的肉体，只有靠一个方式，就是靠着圣灵。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啊，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要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啊。那但是致死身体的恶行，记得那种方式是靠着圣灵。怎么靠着圣灵呢？譬如说你现在想发脾气了，或者今天有人讲你了，你心里很 不高兴了，你心里面开始有苦毒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哦，我要饶恕他，哦，他打我右脸，我左脸给他，不是这样子哈。你是当你里面开始肉体有一些情绪出来了，开始要发动的时候，你要怎么制止他？你要靠着圣灵，主啊，帮助我，我里面想要发脾气，我里面想要发作了，怎么办呢？啊，圣灵啊，求你帮助我啊！当你这样子求神，跟神呼求的时候，圣灵会把爱浇灌在你里面，神会说出出人意外的平安会放在你里面，你里面本来烦躁不安，忽然哎，因为圣灵来了，你里面好平静啊，你里面很苦毒，可是神的爱进来了，哦，发现你已经对他不再是苦毒了，哎，你会发现你可以爱他，你可以包容他。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讲说我饶恕他可以，我爱他 爱不出来啊，但神的爱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不爱也很难啊，因为这是就是这个样子，你就自然会活出那个爱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致死身体的恶行是靠着圣灵，你要常常跟神呼求。那再来靠圣灵行事，我们讲到新人跟旧人，新人跟旧人其实他在教立啊，圣徒成为新人，可是旧人仍在的，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啊，这个旧人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只要我们活着这一口气还在的时候，那个旧人就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这两个里面有个律，旧人里面就是罪和死的律，新人是生命和圣灵的律在里面啊。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说我真是苦啊，因为罪人一直在我里面，我一直没有办法把他赶出去啊，怎么做都不行啊。那他讲到我真是苦啊的时候，他后面讲一句话，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我就可以胜过了。后面第八章他讲的说，因为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叫我脱离什么罪和死的律。所以罪和死的律在我里面，不要担心，不要怕啊，因为圣灵在我里面，那是生命圣灵的律在我里面。所以只要有圣灵在的话，罪和死的律就没有作用。但是呢，如果圣灵的律不在，你离开了圣灵，罪和死的律会被抓住你，会，一定会。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说你要常常在耶稣基督里，在新人的里面啊，讲到新人旧人，一个是亚当里，亚当里一定是叫你犯罪，在基督里呢是一定是叫你不犯罪啊。那在基督里的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渐渐脱去旧人和旧人的习性，然后不断的穿上新人，穿上新人，仰望耶稣，渐渐我们的样子像谁，就像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十八节，你或者是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以弗所书第四章啊，哥罗西书都是在讲同样的事情，我们会变成神的形象。所以赐生命圣灵的律，叫我们胜过罪过，叫我们胜过死亡啊，叫我们可以选择生命。旧约的时候，摩西也跟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你们何必死亡呢？啊，同样的，我们为什么要死呢？啊，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说，我们有没有欠肉体的债？你为什么要顺从肉体呢？啊，如果你欠肉体的债，当然你要顺从他嘛。我们有没有欠肉体？没有。啊，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因为如果我们是随从肉体的话，我们必须要死哈。看看那个，我常常劝那些你们这些家庭主妇，不是喜欢把金句贴在冰箱上吗？这一句是可以贴在冰箱上的那句经文哈，我们来看一下，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啊，第八章第十二节，啊，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欠肉体什么？没有。我们有没有欠神什么？有，我们是欠神，所以我们应该顺从谁？当然顺从神了哈。所以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啊。若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这个很简单，你要选择生命啊。然后呢，当你选择生命，选择圣灵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所做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过去没有办法行善， 靠着肉体所做的哈，在神的眼中都是污秽的衣服，都是不算数的哈。可是你可以在基督里行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基督里行善，就是有个条件，基督要在我们里面。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哈，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哈，这个经文也是很重要的哈，因信称义的一个概念从这里来的哈。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记得哈，我们得救都是从神来的，恩典从他来的，信心从他来的，悔改的心也是从他来的啊。但是我们要回应啊，神在做工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接受神的工作，还是说我们抵挡神的工作啊？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不是自己夸口。然后呢，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讲到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就在这里来的啊。可是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有好行为呢？要有好行为，但是我们讲的好行为不是在得救之前，是在得救之后。所以得救之后，你要行出那个好行为是怎么行呢？啊，要行出那个好行为，就是在第十节。我们常常以弗所书只念到第八、第九节啊，我们要念第十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啊，这边讲到要叫我们行善，可是前面讲不是靠着行为吗？现在为什么叫我们行善？行善不是行为吗？是，没错。那这个行善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造成，是当我们因信称义，有了基督在我里面的时候，我才能够在基督里所行的善。你没有基督，你怎么能够从基督里行善呢？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圣徒所行的义，圣徒可不可以行义？可以。你知道到有一天我们在羔羊的婚宴的时候，我们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对不对？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这细麻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哎，我们所行的义不都是污秽的衣服吗？但是如果你在基督里所行的呢，那就不是你做的了，这是你跟基督同工一起做的哈。所以圣徒所行的义是在耶稣基督里所行的善，这个没有冲突。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跟一般的佛教徒一贯道的哈，或者慈济的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碰到好行为的时候说不是我做的，不是我做的，归荣耀给神，他们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功德，功德无量，我了不起，不是哈。我们最大的不一样在这个地方是在基督里行的善，如果没有基督，靠着我自己做的啊，你看我不要基督我也可以做这个事情，对不起，这个事情神不纪念，这个的事情都是草木禾秸，不会存到永恒的啊！所以我们叫靠圣灵行事，可以在基督里行善，但是不是我自己做的，是他在我里面做的。那最后呢，我们所得到的是永远的生命。所以真正的我们讲那个生命，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我们能够存活，我们所得的其实这个生命都是永恒永远的生命啊！圣徒因着基督领受圣灵，我们就有永生的应许啊！我们今生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里面讲的，顺着圣灵撒种，我们必怎么样？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啊，顺着情欲撒种，你就情欲，你就从情欲收败坏，最后的结果就是沉沦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你就必须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你不管做什么事，你都要与神同工，或者我们让神做工在我里面，成为神手中的工作，这些工作是金银宝石可以存到永远的，这些工作好，好，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都要加上一个永远永恒的事，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你现在在做的如果是圣灵，你在基督里所行的这些事情都要在天上被纪念，没有耶稣在你里面所做的这些都不被纪念。所以我们讲到耶稣他所做的事情，从他身上你看到哈，他所做的是永远赎罪的事情哈。那神的救赎是使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哈。那这个工作是谁做的？是耶稣做的，也是神做的，也是这个圣灵做的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能够得赎，耶稣彼得在讲说，我们这些圣徒是怎么来的？我们是照着父的先见， 蒙耶稣的宝血所洒，又靠着圣灵得成圣洁的。所以其实永远赎罪的事情是耶稣做的，也是圣灵做的，也是父神做的。那耶稣他付了极大的代价，父神也付了极大的代价，给了他的独生子等等等等。可是他所做的那个，因为人犯罪所失去的是那永远的荣耀，人在做什么都没有办法偿还。可是神的儿子呢，他本来就是那永远荣耀，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付上了这个代价，可不可以偿还呢？可以，人所失去的他来代替，他付上这个赎价。所以这个永远的赎价只有他能够付出，而且他做成了那个叫做永远赎罪的事情。他只一次进到圣所就完成永远赎罪的事，使蒙救赎的人得以完全，可以侍奉永生的神。那而且我们会永远完全，我们并不像是过去没有神的时候啊，一次又一次又一次，以色列人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是这样子。所以人间的大祭司屡次献祭，但是所献的祭物却不能永远除罪，但基督只一次献上永远赎罪的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希伯来书，大家看这个的话，你要把希伯来书第九到第十章好好看一遍，你把那个永远把它画起来，画起来，永远的事情，永远完全，我们可以侍奉永生神。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永生，你讲到生命的话，你说我们的神有一个名词叫做永生的神，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神所有的属性也都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过去跟神是隔绝的，我们圣徒过去是为外邦人的时候，原来在神的诸约以外，与神无关，但神应许弥赛亚的救赎就是与神和好，领受圣灵，我们便成为永生神的儿子。过去那些是不是我的子民，可是神说将来我在那里我就要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为什么成为永生神的儿子呢？因为神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只要我们神的灵引导，凡被神的引导都是神的儿子。然后神的儿子的名分，我们属灵的生命越来越成熟长大，就得着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有了权柄权力，儿子所有的权力，我们成为后嗣，家里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因为父就是要给我的嘛。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永生神的儿子有一个条件是什么？你是永远住在家里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里面提到，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够永远住在家里，但是呢你们若遵守我的道，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然后呢，神的儿子说自由了，你们就自由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但是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我们永远是神家里的人。还有永生神的印记，我们一直在讲圣灵，圣灵就像是一个印记，成为一个记号。在这个印记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你知道在末世的时候，你如果看启示录的第七章，启示录的很多地方讲到这个印记，144,000人，讲到他们跟羔羊在一起，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往跟随羔羊。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成了一个印记，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名字就录在天上。那144,000人其实就是得胜者，最终就是与羔羊一同得胜。那这个印记有个好处，你知道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逼迫患难，那有些那个患难逼迫是仇敌从无底坑来的，样子像蝗虫，哇，像女人的头发，很可怕的。他要去咬人，叫他受痛苦5个月。那咬的是哪些人呢？咬的是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所以我们有神的印记，你在末世的时候，在面对一些逼迫患难的时候，我们里面不怕；面对一些灾难的时候，我们也不怕。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永生神的印记在那里，我们可以成为得胜者。而且我们可以侍奉永生的神，永生的神，我们用公义用圣洁终身在他面前来侍奉他，或者我们讲到说我们是祭司，上个礼拜也讲到我们是祭司，圣经上新约有4次提到我们是祭司，
我们是圣洁的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父神的祭司啊，我们是基督的祭司啊，等等等等这些哈、啊。那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跟他面对面，我们可以献上灵祭，靠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那基督他是永远做祭司，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终身坦然无惧，在他面前用公义用圣洁来侍奉他。凭什么呢？凭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这个生命不只是生命跟他连接，我们这个生命也是一个可以侍奉他，可以爱他，可以敬拜他。你知道我们如果爱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想侍奉他啊，可以侍奉那位永生神。你要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还不是那么容易啊，一定要符合他的标准，他的条件。以色列人在以西结书四十四章里面提到，有一些人想要服侍神，神不让他服侍。你要服侍，真要服侍我远一点吧，你在门外，你在院外服侍啊。那些利未人，唯有撒都的子孙可以就近我来，在我的坛前来侍奉我。好，神所拣选的到他面前的侍奉那位永生神啊，那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荣幸啊！所以我们再讲到，有这个生命是一个可以服侍侍奉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活出神儿子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再顺从我们的肉体私欲，而是顺从神，顺从圣灵的生命。好，这个就是我们看的啊。最后我们来看结论啊。其实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你说这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是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对， 对， 这句话对不对？我觉得是反过来哈，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生命故，这两者皆可抛。最重要的是生命啊，你讲自由，你讲爱情，你没有生命有什么好谈啊？我从人的角度，从神的角度看，因为这是耶稣所讲的话。耶稣说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是生命。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你可以拿爱情换生命吗？你可以拿这个自由换生命吗？不行，你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但是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所指的不是属肉体的生命。你为着信仰的缘故，我不爱惜生命，那是不爱惜肉体的生命啊。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它。所以身体的生命走了就走了，没有关系啊。肉体是无益的，那属灵的生命才最重要。这个记得，生命不是指的肉体的生命，而是属灵的生命。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啊。耶稣也讲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必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啊！这个生命你也知道，一个是指的旧的生命，一个是指的新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圣徒重生之后，就要面对情欲和圣灵的交战。顺从情欲的就是死，顺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啊。那圣灵是叫人活的灵啊，赐生命给顺从的人。所以圣徒要选择生命，顺从圣灵撒种，我们就必从圣灵收永生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啊，这个生命叫人活的灵，我们要对这个生命的概念要很清楚啊。那这个生命我们里面已经开始有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这个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新人的生命。那只要我们能够顺从他，顺从圣灵的话，这个生命就不断的长成，最后呢可以长成基督长成的圣量，成为神儿子荣耀的形象。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里面已经有圣灵了，也知道说神给我们的命令最终就是要成为神儿子的样式。愿神带领我们，让他的灵一直叫我们生命能够更新变化，最终成为神儿子荣耀的形象。好，我们就讲到这里。